哎，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我们教研国际主办的那2026年下半年的这个行业展望。今天上午呢，我代表科技行业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对于下半年科技行业的，特别是 AI 行业的一些看法吧。AI 的这个行情呢，其实从23年开始已经持续了3年多。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 AI 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景气度可能应该还会继续。我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们之前说是 AI 的高景气度会维持到2026年底，现在我们把这个高景气度的判断再往后推12个月，认为到2027年底 AI 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非常高景气的一个情况。那AI 的最近，特别是在硬件上面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以前以 GPU、ASIC 为主、加速器为主的这么一个行情，从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开始，进一步扩散到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硬件产业链的各个部分，那包括像存储器、光通信啊、PCB，包括 MLCC 等等各个不同的板块。而且我们从这个盘面上来看，这些跟 AI 相关的这些硬件和半导体，在二季度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明显跑赢大盘的。那我们觉得这个驱动这个 AI 行情的主要的这个因素呢，还是在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海外的这些 CSP，包括内地的这个 CSP 的资本开支。我们看到资本开支，特别是海外的 CSP 的资本开支，在2025年是同比增长了80%。现在市场的基本上的一致预期呢，是26年会继续增长90%以上。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比我们今年年初做预测的时候，大约30%的这个增速是要明显加速的。而且我们觉得呢，中国内地的像阿里啊，包括像字节的这个 CSP，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呢，也有进一步上升的一个空间。从硬件产业链上面，包括从半导体产业链上面，今年下半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海外的这个大厂，包括英伟达、AMD、Broadcom 这些，今年下半年基本上都会推出新的产品。那我们觉得这些产品，投资者或许应该关注这些产品的这个上料的一些情况。那同时呢，我们觉得这个国产的这个加速器的这个市场份额呢，特别是在华为提出套定率之后，有继续上升的这种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硬件包括半导体产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分化的一个情况，上游的半导体公司的我们发现了它的库存是明显下降的，产能是明显不足的。那下游的这些硬件公司呢，除了半导体，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服务器以外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包括像消费电子啊，包括像这个手机啊，甚至于这个工业汽车这些，就它的库存情况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景气度呢，其实是不如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服务器这么高的。我们对于那个存储器的这个高景气度判断呢，之前我们觉得是到 1Q27 还是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个预测呢往后面再延了一个季度到 2Q27。在这个大的这个资产配置上面呢，我们继续看好跟 AI 相关的这些存储、计算、通信以及上游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制造、器件分测，在2026年的下半年的继续保持一个高景气度。我们把这个行业配置的一个观点呢，是把海外的半导体，包括 A 跟 A 股的这个半导体制造，从这个之前的平配上调到了超配。我们觉得整体，特别是对于成熟制程来说，AI 的外溢效应使他们经济度有进一步的上升。我们把 A 跟 H 股的这个元器件从之前的平配上调到了高配。我们觉得这个智能手机的产业链呢，我们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我们是把它下调到了低配。我们觉得现在呢，其实总体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美股呢的这个估值也是较高的水平，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大家看到六月以来整体的这个 volatility 整体的波动性其实是在明显增大的。我们提醒投资者，因为估值回调又可能下半年又存在这个估值回调的风险。 行，我们继续这个展开来讲吧。这个 AI 的整体的这个景气度的一个判断，我们看这张图，其实我们是从23年就开始追踪的，23年基本上是同比基本上只有4%的增长，24年呢加速增长，25年进一步加速到80%的增长，今年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呢基本上是90%以上，相对于去年，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不。很多对于2027年的这个判断相对来说也是乐观的。我们觉得从这个产业上来讲，今年从25年下半年来说，主要在 AI 这个算法端和需求端主要出现了这些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其实我们看到 AI 智能体受到这个整个市场的明显关注，这个呢是成为了 AI 对话机器人推理，就是 AI reasoning 之后长驱驱动 AI 的一个重要因素。那这个智能体呢，它是具有自主规划、灵活调用工具，为主动解决执行复杂任务提供条件，也是更好提高 AI 的工作效率。那我们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长期支撑 AI 的这个高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 token 的用量，其实是在今年上半年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那这个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3月份其实就已经比去年年底要增长了不少。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新的这个产品的这些新的这个模型的出现呢，包括中国本土的这些产这个新的模型，其实也是广泛受到市场的关注。这张图这个表是列举了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和之后的一些预期，比较主要的，其实我们看到总体来看呢，2026年的整体的这个现在总体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的预期，我们现在这里只统计 Amazon 的 AWS，那这五家加起来呢，到今年应该会超过7000亿美元，明年应该会超过8000亿美元，8400亿美元，那这个呢是分别增长90%和18%，这个如果和我们今年年初做展望的时候呢，只有六千。只有4000、4700左右和5300左右的这么一个数字，其实是已经上调了不少了。那我们觉得在这里面呢，主要的这个比较大的两家呢，一个是谷歌，一个是微软，他们基本上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相对于去年至少是翻番的。那这两家在于这个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些厂商就是所谓的 hyperscaler 的，这个他们对于这个至少在对于加速器上面的收入贡献呢，根据英伟达管理层的说法呢，只有一半。那剩下的一半呢，是包括像路权 AI 模型原厂啊，包括一些企业级的客户。那我们觉得其实是使用这些 AI 硬件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分布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多样化的一个变化。那我们觉得这个加入用户的多样化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对于半导体厂商和硬件的需求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从这个它的变现的一些角度来看吧。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季度每一个季度同比的这个主要云厂商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增加。那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四季度、三四季度以来，包括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这些云厂商的这个收入呢，其实是有云业务的收入，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的。那这个特别明显的、特别亮眼的，就是谷歌，它3Q25只有34%的时候，它明显加速到48跟63%的这么一个这个同比增长。那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 Amazon，包括像这个微软，他们总体的这个增速也是在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四季度，包括今年的上这个一季度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那从这个这些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跟他们的经营性现金流的一个变化吧，我们是画的是这张图画的是资本开支除以经营性现金流。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没有到100%的今年，但是呢，比去年的50%-60%左右的这么一个数字，其实是要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上升的。 但总体来看呢，我们觉得任何投资者的投资者对于这个 AI 是不是过度的投入呢？这个担忧呢，其实是较6个月之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下降的。啊，我们看到有，特别是这个收入的增长，是投资者觉得这个变现呢是有一定的信心的。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总体结合上面的一些看法，为什么会把总体的这个经济度再往后推一年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判断。再来看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云服务商的一些投入吧。然后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数字呢，在24年的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同比上升是比较明显的。25年、26年的也是继续上升。但我们觉得呢，从这个管理层的这个说法来看，还是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来看，我们觉得总体的这个资本开支，内地的这些厂商的资本开支呢，其实是有进一步上调的这个可能的。我们同时看到这个三大运营商，虽然现在这个数字其实是在往下走的，但要提醒大家两点呢，就是一方面是往下走的主要原因呢，还是一些传统的这个5G 基站设备的这个投入的下降，还有呢一个之后要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从国家层面的一些投资也是会通过运营商来这个落地的，那我们也是密切关注这个运营商之后的资本开支的一个变化。我们觉得资本开支的这个投入的上升呢，利好的呢，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计算存储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那我们觉得这个一方面呢，在计算方面呢，我们看到 CPU 的这个增长其实是特别是随着 Agentic AI 它用这个 Orchestration 调用的一个需求，对于 CPU 的需求其实是有一个上也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的。有一个数据点就是说，应该是 AMD 吧，在上次的季报里面是把它之前的这个CPU 在2030年的这个 TAM 的大小其实是直接翻了一倍。那这以前大家说大约是一个 CPU 大约对8个 GPU，可能现在更多的会像1:2甚至是1:1的这么一个变化。那这个是 CPU 是一个计算里面今年上半年新出来的一点吧。那下半年我们展望呢，看呢主要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加速器的一些上市。那一方面呢是这个VR Rubin 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新产品 3Q 之后要开始发货了。这个也是它，因为它不是第一次使用 Rack 嘛，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比之前的一个部署要更加有经验一点。AMD 是第一次使用 Rack，第一次使用机柜来部署它的这个 MI450 和455系列。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因为它也用到了这个，比如说像纳米制程啊，这些新的这些产品，那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上量的一个过程。不同方面呢，它的这个当然一方面是 TPU 八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推进。另外呢，就包括它与这个 Anthropic 和这个 OpenAI 的新的产品，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应该开始发货，因为应该就是前几天吧，它跟 OpenAI 的新的产品也命名了 Jalapeno 的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觉得这两个是新它开发的相对比较新的两个客户，这些在 ASIC 方面的一些竞争力的变化吧，我们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到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产品，包括像升腾啊、寒武纪啊、木西摩尔这些，我们觉得他们的整体的这个产品的竞争能力是在上升的。那总体从市场的份额来看呢，我们是上调了我们对于这个 AI 算力的芯片的一个预测，现在大约是4700亿不到，6700亿不到明年。从市场的份额来看呢，英伟达还是占我们的预测还是呢占据了四分之三以上的一个市场份额。在今年，在明年呢，这个博通包括 AMD，包括这个海外的，包括内地的一些产品，他们的这个市场份额会进一步变大，英伟达会稍微掉一些份额，但是还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吧。对，这个是计算方面，通信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总体来看，通信的这个芯片在整体的这个 AI 基础算力上面的这个 重要度，包括它的那个出货量的比例，其实是在上升的。那我们以 NVIDIA 为例吧，它之前这个是七八个季度之前吧，基本上只有8.5%的这个收入是来自跟这些有关的 NVLink、Infiniband 等等这些有关系的这个收入只有8.5%。这最近最新的这个数字呢，已经接近到了20%左右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博通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跟 AI 网络相关的最近一个季度呢，也到了40%左右，之前只有20%，甚至20%还不到，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总体看见通信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在上升的。那包括像这个对于这光模块啊，包括以后要可能会上市的这些 POC、PO 这些，我们觉得都是有一个积极的一个变化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想讲的就是通信的这个链路数量的增长，其实是不随着这个加速器的增长成一个线性的，它的增长速度呢其实是要更快的。所以说，网络越大呢，这个通信链路的数量其实会增长非常快的。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存储器方面吧。存储器方面，这个一方面呢是 HBM 呢其实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新的产品上市之后，HBM4是第一次正式被商用了。这里面呢，这个总体上我们觉得，我们对于整个 HBM 的这个出货量的预期呢，其实是要比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更加又往上调了一点，这个不到10%吧。但总体我们觉得这个 HBM 还是一个比较高景气的一个项目。对于这个爱立信来说呢，我们觉得它还是在 HBM 上面良率更高一些，它的这个散热性能更好一些，我们还是看好它整体在这个 HBM 上面的一个市场份额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个传统的 DRAM 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预期呢，其实计划呢，其实预期呢，其实是今年还是相对于去年大约增长10%左右的比特供应数。明年的这个供应数呢，可能会比这个数字稍微再高一点，但是应该也是在20%左右吧。那总体呢，我们看到，特别是这两天的一些新闻上面，我们看到总体对于厂商这个，特别是韩国的厂商对于扩产的热情其实是非常高的。韩立信也说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产能从之前大约50万片，25年年底大约50万片左右，要到三零年底要翻一番。100万片，整体我们觉得整体的高景气度也是在推高整个投资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热情。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 Agentic AI 就是 AI 智能体对于这个 LPDDR5 传统的 DRAM 或者是 SoCAN2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对于这些 LPDDR5 传统的这些 DRAM 的需求相对来说是非常高，供不应求整体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到 VR Rubin 特别是英伟达的它的设置呢，其实也是有减半的一个情况。那总体我们看这个对于整体的这个 DRAM 的需求，我们觉得26年下半年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还是会加上去的。那对于这个这对于这个 NAND 方面呢，比特供应数呢，我们也是之前的这么一个预测，大约今明两年都是相对来说是20%的一个增长。那需要讲到的一点呢，就是包括一些大厂，他们之前的两个扩产呢，都是所谓的 brownfield strategy，就是对于原有的旧的一些厂商进行一些这个改造升级。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 DRAM 也好，NAND 也好，在对于改造升级，其实还能提升的这个空间呢，其实已经不大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对于特别是对于 NAND 来说，应该是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的产能来落地。那包括像 SK 海力士啊，包括像这个三星这些，我们觉得对于 NAND 上面的态度可能是要比之前要更加积极一点。那这个当然价格上面，其实大家这两张图上面也能看到，从去年三季度、二三季度开始吧，基本上这个涨价都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剧烈的。那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呢，是我们觉得可以把这个高景气度的一个判断，高景气度的意思就是供不应求， 然后这个价格处于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这个判断呢，我们觉得至少可以延伸到关键词是至少可以延伸到2Q27。具体对于这个标的上面呢，我简单讲一下吧。我觉得有一些股票的整体的估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些大市值的估值相对于这个比较投资者反应比较热烈的这些行业，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股票吧。我们觉得这些股票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重要程度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的增速不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有比较快增长的这些股票的这个增长要慢，所以说我们觉得这还是要关注这些大市值的这些股票吧。这些具体的这个名字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们这个站在一个，当然这是我们每次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站在一个总体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行业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这个需求端的一些变化吧。我们有下面一些结论吧。第一个就是总体呢，就是呈现出上游，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链强于下游的这个结构性行情。那第二呢，我们觉得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溢出效应。那这些溢出效应主要是会传播到供应链上面，包括制造啊，包括设备啊这些的一些溢出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觉得这个供不应求在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是会继续的，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是相对于2020年、2021年这个在家办公缺芯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我们觉得这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态势呢，相对来说是会持续更久，因为整体是一个行业的一个长时间的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吧。那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的看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我们觉得，一方面是这个材料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涨价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对于消费者对于消费电子的这么一个热情相对来说是需求上面比较温和吧。那我们也是下调了这个对于手机的这个今年全年的这个出货量的这个预期。行，那我们看看通过调查研究这个不同行业公司的这个库存情况，来具体讲讲为什么会有得到上面这些结论吧。首我先讲，我们是这里是50家上游半导体行业的平均库存。那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总体的景气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库存的天数是在往下走的。3Q25中，我们上次做这个的时候呢是174天，现在最近一个季度呢是166天，而且是2022年4季度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预示的整体的这个半导体的景气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特别是中国内地的这个半导体公司的这个库存，其实下降更加明显，从255天下降到了233天，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差不多不到10%的一个下降吧。具体的数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主要是一个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确实是反映很多很多东西的。那其中呢，这个设计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降，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从海外上面来看呢，特别是中国内地的设计公司，或应该是中国内地的设计公司，它的下降其实是明显的。但从海外的这些设计公司来看呢，它的这个库存其实是在最近2个季度其实是有上升的，主要的原因呢，也是我刚才讲的，今年下半年会有新的这个产品上市，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名字里面，他们都会对于这个原材料进行一定的这个存货的这个备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上升的，或内地这种是下降的。那对于这个制造公司呢，总体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那一季度呢可能稍微有点上升，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很多这个海外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在一季度其实出现了一些囤货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觉得这个随着整体的这个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对于产业链的影响逐渐减缓呢，我们觉得总体这个这个制造公司的这个库存呢，在一季度底呢，其实又出现了也有一定的这个 趋缓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溢出效应，特别是对于成熟制程的溢出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就是上调了对于整体中国内地和海外的这个半导体制造公司的评级。设备公司是我们一直非常看好的一个赛道吧。那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库存水平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是下降非常明显的。那包括中国内地，包括海外，从之前的457天、199天，分别下降到不到400天和191天。那预示的整体的这个景气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看到之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海力士的扩产，包括这个中国内地的两家的继续扩产，我们觉得特别是还有是一些存储器厂商的一些扩产，这些呢都是会驱动整体的这个设备需求的。那我们最近也是把设备需求呢，分别上调到了1680亿到2010亿，这个比之前的数字要高不少，同比分别上涨24%和20%，也是全球的情况。那我们就对于中国内地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规模也是有一个有也是也是有一个上调。分测厂商，我们看到总体的库存呢也有明显的下降，海外的分测呢其实从原来的75天，3Q25的75天下降到了1Q26的64天。内地呢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分测，有一定的分测厂商的库存有一定的这个震荡，但是总体呢也是处于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多分测，包括特别是先进分测，还是先进封装，还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瓶颈之一吧。存储器的这个这个库存呢，其实是下降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基本上已经从24年的高点的差不多200天下降到133天。那我们觉得这个对于存储器来说呢，他们这些公司的这个成品，就是已经做好的存储器芯片的这个库存，其实是远远要比这个数字要低的，应该只有几个星期。所以说我们看总体对于存储器的这个景气度，我们还是再往后推一个季度到2027年的2季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游硬件厂商。那这里的硬件厂商呢，包括手机、服务器、PC、消费电子与游戏、通信设备、汽车电子这些不同行业的这个库存水平吧。那我们看到这个总体库存水平相对来说在1Q26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反弹，但是在4Q25的这个库存水平呢，其实是才2024年，比2024年全年还要低，也低于2025年一季度上半年的一个库存。其实是就是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硬件的库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今年上半年稍微有一点反弹吧，但是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位置。我们觉得是对于不同的这个行业呢，这个分化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这先看到的其中一枝独秀的呢，还是跟 AI 相关的这些服务器，那而且有一定的这个虹吸效应。那我们先看看这是手机的这个库存吧。手机的库存在去年四季度跟今年一季度其实上升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手机的这个景气度其实是确实是承压的。那我们也是把这个手机的这个今年全年的出货量呢再往下调了，调大概今年我们预计是10.87亿部，比去年要下降10%，之前呢我们是下降11%的这么一个预测。那我们觉得对于 PG 的影响呢，对于手机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所以我们也是上调了整体的 PG 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看法。这个 PC 公司跟服务器公司一般都是在一起的，他们的这个库存水平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平稳，而且是平稳往下走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高景气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显示吧。那我们觉得这个会继续往，这我们觉得会，这个会应该在二季啊，现在下半年会继续。对于消费电子跟游戏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4Q25、1Q26的总体的库存水平比去年同期还是要下降的，但是比24年、23年的时候呢，其实上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总体呢，这个我们觉得消费电子和这个游戏呢，因为国不退坡啊，包括地缘的不确定性啊，但总体来说是变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通信设备，我们觉得可以重点讲一下通信设备吧。我们觉得很多通信设备，包括海外的 Cisco、Nokia，包括这个中国内地的中兴通信这些，他们基本上都出现了。所谓的第二增长曲线吧，就是在他们原有的一些通信基站也好，有线网络也好，这个有线宽带网络也好的这个基础上，看到对于数据中心端都是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参与的。那我们觉得，特别是他们在光通信啊，就是 DCI Data Center Interconnect 这些领域，觉得都是会对他们的一个收入都是会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说，总体的通信的整体的库存水平是有一定的下降的，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这些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是一些找到了新的这个增长的一些机会吧。对于汽车和工业来说呢，我们觉得总体库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汽车和工业库存是在一季度。其实上升比较明显的，那我们觉得总体的这个需求还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但是这个特别是在上半年啊，需求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的这些影响下面，对于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下半年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情况吧。我们讲一下这个对于上半年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总结吧。首先我们看见这个这两张图分别是深万电子指数跟深万的这个通信指数的一个表现。那基本上一季度电子指数和这个通信指数还是跑赢大盘的，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4月份之后，这个是明显跑远远的跑赢大盘的。基本上这个六月初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差了。很35个点到40多个点吧，那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投资者对于这样的行业的这个热情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它的估值会出现这个高波动性的这么一个下半年的这么一些风险吧。深万的计算机其实今年上半年其实是跑输大盘的，虽然在一季度的时候。表现相对还是可以的，但是总体对于计算机来说，这特别是跟软件这个消费互联网相关的一些指数，我们觉得相对于硬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落后的。但是当然了，这个对于国内投资者对于国内的软件的这些担忧，其实是远远不及美股对于软件的这个担忧要严重的。美股的这个软件跑输大盘是更多，在港股方面呢。这个恒生科技其实大家也知道，也是跑输这个恒生指数的，大约有10个点的这么一个差。那这个除了宏观的这个因素以外呢，我们觉得对于消费，因为恒生科技里面还是很多这个消费电子啊、消费互联网的这个比例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整体这个表现相对来说，不如大盘。那我们觉得这个随着这个港股当中这个科技硬件啊、半导体的这个。比例上升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总体的这个跟 AI 的关联度，其实是有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美股上面，这个纳斯达克100一季度是跑输这个 S&P500 的，那后来因为地缘政治稍微缓和之后，这些这些波动性相对比较高的这些科技股呢，在今年下在二季度其实是跑赢 S&P500 的。但总体来看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之前也会看这个英伟达对于整体科技股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涨幅的一个贡献呢？今年上半年相对来说，它的贡献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虽然这个贡献还是正面的，但总体来看呢，这个包括像纳斯达这样，像纳斯达克去掉Mag Seven 之后的一个表现，其实跟这个S&P 500的这个表现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大市值，我们刚才讲到的这表现总体上半年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一些，那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进行投资者更多的关注大市值的一个原因之一吧。亚太方面，那总体来看，因为亚太这些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包括日本这些市场的对于这个硬件和半导体的这个总体的 exposure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市场的表现今年上半年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个MSCI Asia Pacific IT 的这个指数其实是远远跑赢 MSCI Asia Pacific 的。那包括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名字，台积电啊、SK 海力士啊、SK 海力士啊，包括三星啊，随着他们这个扩产，我们觉得这个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讲到的是估值吧。估值我们看到这个是申万电子的估值，这个是申万半导体的这个估值。估值呢总体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情况，这两个点。基本上从四季度就从今年四月份以来呢都是一个直线45度角往上走的整体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所以估值水平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投资者要关注它的这个业绩啊，包括这个宏观啊，对于它的这个整体估值回调的一个风险。S&P 500硬件跟设备的这个估值，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没那么便宜，但是也没有到达之前的一个峰值，到之前峰值出现在这个25年的10月份，包括24年的年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最高的一些峰值吧。现在估值水平不低，但是是也没到峰值。对于这个软件服务呢，总体从去年年底开始吧，整体的估值掉的是比较严重的。虽然之后呢有一些反弹，但是但是这个还是跟前的平均估值大约30倍左右的这个市盈率的这个平均估值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但我们觉得特别是一些 SaaS 软件啊，它还是有一定的护城河的。最后我们来谈谈我们的这个对于配置的一些看法吧。首先对于这个海外的设计，包括中国内地的设计和 IDM， 我们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因为这些对于这个高景气的敞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个行业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进一步上调了对于半导体制造海外和这个 AGH 的这个看法，特别主要是因为这里面很多都是成熟制程嘛，所以说我们对于成熟制程的溢出效应，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半导体设备，其实我们一直这两个行业 AGH 包括海外，我们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封测啊，包括这个 ARM 为主的这个架构啊，我们也是相对比较正面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超配嘛，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一个标配的一个配置。存储级芯片呢，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了，我们觉得这个高需求应该还是会继续的。通信基础设施，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名字，现在我们还是标配啊，但是我们觉得可以投资者可以关注它整体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之后的一个变化。跟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服务器啊，这些我们这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对于这个手机产业链，我们是下调了它的评级到低配，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需求包括供应的成本的压力还是很大。PCB 电路板衬底这些 A 跟 H 股我们一直是看好的。那我们新加的一个上到超配的是这个多种元器件，我们觉得跟它相关的 跟 AI 相关的这些，包括像电容、电阻、电感这一些，虽然它的这个它的扩产周期肯定是要比这个分路器啊、先进封装啊这些的扩产周期要来得快，产能相对来说是也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觉得在今年下半年中期的一个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对于这些其他一些功率电子啊，这些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受到 AI 的这些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我们总体还是一个标配的一个看好。OK，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时间。待会儿11点的时候，我们是先进制造的分析师会继续向大家分享先进制造跟汽车行业。交银国际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展望，谢谢大家。